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到十七节，由我来念。第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傲慢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而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主，我们匍匐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认识你的旨意，明白你的旨意，知道你要如何在地上建立你的国度，就是你的教会，而我们就是你的教会，我们就是你国度的子民，我们就是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思想提摩太前书，我们今天是讲十二节到十四节，这段经文是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上次讲了十二节，今天继续讲十三、十四节。这一段经文从十二到十四节，最主要是讲到使徒保罗他得救的这个经历。但是开始讲这个经文之前，我们要拉到一个很大的角度去看提摩太前书。因为我在开始讲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忘记了讲这一个重要的点，重点就是每一卷书每一节圣经都跟整卷书整本圣经的主题有不可分开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要用一点时间来讲这个主题。我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一直重复过这个主题，讲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现在在回想提醒大家，再复习一下，你们知道整本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吗？如果你不记得，没有关系，因为我在讲的时候我也忘了。所以想到这个主题是很重要的，解释圣经的一个原则，否则我们的圣经读起来是支离破碎。圣经是有66卷书，1500多年，有40几个人写的，生长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环境，但是他们讲一个主题很清楚的，我一讲你们就很清楚，神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God。 因为你去看，你不需要读什么大的神学的著作，从出埃及记是第二卷书，一直到旧约的结束，全是讲以色列的国度，神在地上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God。 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度在地上。在那个时候到新约的时候，四福音书 旧约中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君王，所盼望的他永远的国度，他盼望的那个以色列的复兴，带来以色列复兴的那个人耶稣基督来到了。所以四个福音就讲到这个君王的来到，他是弥赛亚君王，他是受苦的仆人，他是末后的亚当，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就是教会。启示录最后一卷书更清楚地看到是神国度最后终极的完成的光景。所以贯穿整本圣经的主题就是神的国度，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主题都围绕在这个核心的主题的上面。如果你忽略了神的国度这个主题，你读的圣经就是支离破碎的。那神的国度是如何实现的呢？神如何实现他的国度呢？我想你们也都知道这个答案，但是我再提起来让大家回想一下。神要实现他的国度是靠着恩典之约的实行。虽然恩典之约这个字是后来的神学家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浓缩成恩典之约 The Covenant of Grace。 所有圣经里面去读的时候发现了有好多的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到耶稣来的新约，这些约都把它聚集起来统称恩典之约。这些约都是为了要实现恩典之约的。所以恩典之约的施行就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直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最后的新天新地。神的国度是靠恩典之约来执行来实现的。那是谁执行这个恩典之约呢？我想你们也都知道，我在提醒你们，是三位一体的神来执行这个恩典之约。他是怎么执行的呢？三位一体的神，父是隐藏的，从来没有人看过他，但是他发出旨意，子神是显现的，他把父的旨意执行出来，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显现，到新约的时候他道成肉身显现，他执行父的旨意。圣灵也是神，是从父和子发出的，他执行，他完成这个子所执行的这个命令。耶稣讲出来的话，圣灵在我们里面产生了一个重生的这个工作，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所做。神定了一个时间要我们什么时候信主，然后耶稣基督透过他的仆人传出神的话语，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信神。三位一体的神一直是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的工作，从来没有改变过。而耶稣在地上他被钉十字架，就是要成就神的国度。恩典之约的施行就是福音的施行，恩典之约就是福音，你可以把它画上等号。所谓的福音只是在旧约的时候没有完完全全实现的那个好消息，在新约实现。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讲到女人的后裔要击败撒旦，要伤撒旦的头，那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击败了撒旦，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恩典之约的施行就是福音的施行，圣灵透过福音的信息使神的百姓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产生一个全人的更新，这种的更新的结果让这个神的百姓顺服神的律法，律法的义就成就在神的百姓身上，他就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因为你要做神国度子民，你必须要顺服神的律法，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顺服神的律法，所以神就用福音的方法来把这个律法成就在我们身上。那旧约的福音是从哪边来的？有两节的经文在新约中，希伯来书四章二节说，这个作者跟当时的基督徒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那个他们是指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就知道福音了。加拉太书三章七节说，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老早就听过福音，在旧约的说，万国必因你得福。所以根据这些整个的经文，整本圣经的经文，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到了西敏斯特信仰告白的时候，第七章就把这个真理解释出来了，就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的福音是什么。西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七章讲到神与人所立的约，说在律法时期，恩典之约是借着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的羔羊以及其他传给犹太人的预表礼仪执行的，这些都是预表那要来的基督。旧约有福音，旧约的福音是包含在旧约的应许里面、预言里面、献祭的里面、割礼的里面、逾越节羔羊的里面，以及所有传给犹太人那些礼仪的里面，是传达福音的信息。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些敬拜的礼仪改了，他就神就要治死你，因为你破坏了这个福音的信息，你犯了最大的罪。所以保罗说，如果别人传的福音跟他传的不一样，这个人要受咒诅。不管传给你的是谁，甚至是天上的天使传跟他讲的不一样的，这人就要受咒诅，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不能去曲解纯正的福音，而地上整个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就是在纯正的福音，没有第二点。圣灵就是透过这些旧约时期的福音的施行，使旧约的百姓得着称义、纯圣的祝福的救恩，从来没有改过。今天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他仍然在天上执行恩典之约。在使徒时期，他亲自向使徒启示福音，向保罗，他透过使徒传讲纯正的福音的信息，把教会建立成为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全人更新的团体，不是一个宗教的团体，是一个全人更新的团体。今天基督仍然透过他所差遣的牧师，以同样的方式建立他的教会，建立全人被更新的圣约的团体，一直到他的再来。所以提摩太书就告诉我们，这个团体是怎么被建立，神的国度是怎么建立。而且提摩太书告诉我们，跟耶稣教导的是一样，这个是教会的建立。我们今天教会的建立的环境，就是在与异教征战的下面进行，非常多虚假的教导在教会之中兴起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渗入到教会，也就是渗入到我们的思想里面。只要稍微的修改一下，这个福音就被偏离了。所以这一段的圣经，保罗就用他自己得救的经历来证明纯正福音归正的经历，来见证主耶稣在他身上的救恩。他以这个来对抗异教，他以这个来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听到纯正的福音是耶稣传给他的，然后他的生命被改变了。这个改变我们叫做归正 conversion conversion 归正跟重生不一样，重生是 regeneration， 重生是完完全全神的工作，神把一个新的生命种在我们里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这叫做 regeneration。 但是 conversion 归正是这个生命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有的人的转变是非常剧烈，像保罗一样，像马丁路德一样，很多的属灵的人他忽然之间产生了一个生命上一个巨大的转变，但很多人是慢慢慢慢的转变的，像提摩太一样，他生长的环境慢慢的成长。在这个保罗得救的这段经文之中，你会发现出现的最多的一个字是五，在原文是八次，在中文是出现了十次，在这十二到十七节中，这很显然保罗是讲他个人的经历，保罗亲自告诉以弗所的教会耶稣所向他启示的福音，使他产生了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他侍奉的力量。所以这是一开始的时候讲的，这是我们上次所谈的。但是他接下来立刻讲到这个力量，这个福音所产生的巨大的能力在他的里面产生了一个转变，所以他产生的信心和爱心不是因为遵循律法，不是在外面所做的一切，那一切都是短暂的，都是粉饰的外墙，是从他的里面产生的。这是他要讲的重点，是跟那些虚假的教师所教导的遵循律法的那些教师所教导的不一样。今天同样的，在基督教里面很多的讲的社会道德福音 moralistic therapeutic deism 疗愈性的福音，哎呀，你安慰一下你好就回去了，你再做继续做一个好人就好了。不是的，福音第一个是要你认识你的罪，越来越认识的越深，然后你才会悔改。它不是一个疗愈性的，它是彻底的让你看到你自己的罪，然后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的福音。但是这段经文是讲到保罗他的一个整个的得救归正的 conversion 的经历。很明显的，我们都如果熟悉保罗的生平的话，他这个经历是在他有一次他要到大马士革的这个路上，他被主耶稣向他光照，然后他转变的那段经历。所以我们要先来看一看他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我们先要从他的出生，从他的受教育，他如何逼迫教会，然后他如何蒙神的恩典。我们很简短的看一看这一段经历。保罗他是以色列人，他是十二个支派中的便雅明支派纯正的血统的犹太人。他的名字是扫罗，是扫罗是希伯来的名字，保罗则是他家族的一个希腊文化底下的名字，他是罗马的公民，这表示他的家庭应该是非常显赫的，或者是做生意非常成功的，或者是跟罗马政权 有挂钩的。他出生在主耶稣主后五年，他出生于大树这个地方是在小亚细亚的东南边。他是出生在一个希腊文化的核心的地带，所以他对希腊文化哲学思想不是一般的普通的认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书信中常常有批评这个叫做地上的小学， elementary principle of the world 这些哲学，你不能说它不好，但是它只能是一个很粗浅的一个道理，做人的道理而已。就好像我们的孔孟文化一样，都是一些粗浅的道理。他很了解这个世俗的文化，但是他自己是在耶路撒冷受教育，他在耶路撒冷长大，他受到非常严格的犹太人的律法的教导。他的老师叫做加马列，加马列可不是普通的人物，他是那个时候响当当的律法教师，他有自己的学校，甚至有自己的学派。保罗在他下面学习。不仅如此，保罗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他一直很年轻的时候，30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犹太公会里面的兴起之秀。他不仅遵循律法，他捍卫律法，他不仅捍卫律法，要除去那些威胁犹太教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控告犹太人抗拒圣灵，杀害业者义者耶稣，不遵循律法。基督徒说犹太人是耳朵没有受割礼的人，所以保罗要把他们除去。保罗认为基督教是异端，对犹太教来说。所以他在3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到处迫害基督徒。我们记得斯提凡寻道的时候，就有一个少年人把那个斯提凡的衣服放在保罗的脚前，保罗事实上就证明保罗是后面的主要的策划人士。在斯提凡被他们用石头打死的时候，圣经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接下来使徒行传9章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然后他去见大祭司，他要求大祭司给他一封信，所以他可以拿到大马士革，大概离耶路撒冷有1个礼拜的路程，大概有150个英里。他要拿到这封信，他到大马士革的所有的犹太会堂里面去把那些基督徒抓出来，因为基督徒在那个时候都在犹太的会堂里面聚会，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传讲耶稣的福音，所以保罗要把他们抓起来带到犹太公会里面。这是他是逼迫的，逼迫基督徒的。他说若是早早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这是保罗的光景，他30岁的时候。有一个注释者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但是是一个冷酷的，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偏执的宗教杀人犯。他一心要进行全面的镇压审判异端，结果什么事情发生了？这同时就是在他30岁的时候，他要到大马士革的路上，天上发光照着他，他就倒在地上，他听到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扫罗就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是他得救的经历，这是使徒行传所写出来的经历。这是保罗30岁的时候。保罗44岁的时候，他在回想这段经历，他在加拉太书中他自己说，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血气的人商量。 结果他就到阿拉伯去，他可能在那边待了三年的时间，他在那边仔细的思想神的救恩，可能耶稣在那个地方就一直启示他福音的信息，他可能在那个时候被提到三重天。重要的是他说他是神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记住这一句话。他在这个时候他一直回想他在遭遇中，在一生的遭遇中的事情，一直回想他母亲怀胎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计划之中。这是他在被记录中，在圣经中被记录出来的他自己的见证。到了这个是他44岁的时候，到了54岁的时候，他被到耶路撒冷，他被捕了。他在那个受基伯王审判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他自己屡次用刑强逼这些基督徒说亵渎的话，又分外的恼恨他们，甚至逼他们直到城外的外邦的城邑。然后他继续讲他得救的经历，这是他自己讲的。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耶稣用光照他的时候，天发光比日头还亮，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神的作为。他听到声音用希伯来文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不是说这些人都是瞎眼，是心里面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 我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最完整的关于保罗的呼召。再老一点的时候，保罗57岁的时候，他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明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57岁的时候，看他自己以前，当他写提摩太书的时候，他是62岁。大概保罗讲到他的整个的生命的转变。在这个时候，我想念一段在教会历史中有另外一个人很像保罗的，你知道是谁吗？马丁路德。他在写加拉太书的讲义的时候，他讲到解释保罗说在母腹里面神就把他分别出来的意思，他这样讲的。他说，保罗是说，当我还在母腹里面，上帝就已经预定我要如此疯狂残害教会，并且预定他之后会单单出于恩典，在我正行残暴与亵渎的时候，是怜悯将我唤回，走上真理与救恩的之路。简而言之，当我还没有出生，我在上帝的眼中就已经是使徒了。及至时候到了，我就在世人面前被宣告成为使徒。马丁路德，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是非常震惊的，我想你们也会震惊。所以，保罗的一生的遭遇都是神的计划。没有意外， 保罗逼迫残害教会，也没有破坏神的计划。从保罗的角度看，所有的目的是要他承受使徒传讲教导神国度福音的职分，因为这样，因为他的经历，因为他对福音的认识，因为他对神权柄的认识，因为他对神计划的认识，所以他可以在罗马书第八章写出这样的话：万事都互相效应，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预先被看见又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以后又叫他们得儿子的名分，又叫他们得荣耀。整个救恩的次序非常的清楚。这是保罗得救的经历，所以在第十二节我们上次讲到的，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他知道那个力量，他服侍的力量，他受鞭打，他受饥饿，受人的污蔑，不相信他使徒的职分，所有的困难他都可以承受，而且他还很乐意承受，充满了喜乐的承受。虽然外面有受苦，他也不怕死亡，他说的那些所有的话都是这个力量来的。这力量从哪边来？我们上次讲过，浩大的能力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也是运行在我们所有信主人里面的那个能力，那是从福音的能力出来的。然后他就继续说第十三节，中文漏了一个字叫虽然，虽然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辱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所以十三节到十四节是讲到保罗的 conversion， 他的归正，他要证明他得救的经历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怜悯。保罗证明他曾经是遵行神律法的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但是他却做出了违背神的事情，他自己还不知道，他亵渎神，逼迫人，侮辱人。所以他第一，他要证明自己的得救不仅不是因为遵行律法，反而是因为自己违反冒犯了神的律法，所以他的得救是靠神的怜悯，不是靠他的好行为。第二，他要证明耶稣基督亲自向他启示的那个纯正的福音，在他的里面产生了一个巨大更新和变化的果效，使他产生了爱心 agape， 而这个爱心证明了福音成全了律法。他说，因我是不信不明白时候而做的，这句话好像是他要为自己脱罪的意思，其实不是的，他是说到保罗逼迫教会的确是出于他的无知，他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另一方面他真的认为基督教是异端邪说，他认为自己除掉基督徒是在服侍神。保罗是说他的不信和不明白，他不是说他的不信不明白所以神怜悯他，不是的，他是说即使他是无知和不明白的，神仍旧怜悯他，不看他的罪，而对他自己的良心而言，他并不是存心故意抵挡神的，他是误犯了罪，因为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他是遵行律法的，讲到有时候会误犯这个律法。保罗是虔诚的，不可否定，但是他是自义的，他是无知的，所以因为他的无知他成为敌对神的。然后这边的第一个字虽然呢，讲到一种转变，从前是敬虔的，却是自义的 self-righteous， 从前是热心侍奉的，却是不认识基督的；从前是遵循律法的，却是逼迫残害人的。他是一种宗教的狂热分子，一种扭曲的神学。现在他成为主赐的有浩大能力的忠心侍奉主的使徒。那这个能力是福音所赐给他的，这个救恩是完完全全出于神的怜悯，不是靠宗教的狂热，不是靠自以为是的侍奉，不是靠外面的道德行为的遵循。马丁路德他讲到他自己被转变的经历，而且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他这样说的，马丁路德自己说的，他说：我曾借着修道生活天天将基督钉十字架，也借着那时候一直持定的谬妄信心亵渎了上帝。他不是没有信心的，他的谬妄的信心亵渎了上帝。外表上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反之我守贞顺服，我守平，再者我也放下了今生的思虑，完全投身于进食、守夜、祈祷、念诵弥撒等等。够金钱了吧？他说：然而在外表的圣洁与信靠之下，我同时滋养着对上帝不仔细的不信、怀疑、恐惧、憎恨、亵渎。我所具有的义只不过是个粪坑，是最让魔鬼侠义称心的国度，因为撒旦喜爱这样的圣人，将这些毁坏自己身心、把上帝所赐的一切的恩福从自己坑取剥夺的人当作心肝宝贝。说到的这样的人，就在他们表现出各样的圣善行为的同时，在他们里面握持无上大权的却是邪恶、瞎眼、怀疑、对上帝的藐视、对福音的无知、对圣礼的亵慢、对基督的亵渎与践踏，以及对上帝一切恩福的轻污。简言之，这样的圣人是撒旦的奴、囚奴，因为他们不能不照撒旦的心意来思想、说话、行事。虽然外表上看起来他们在善行上、在严谨的生活上都远胜别人。马丁路德，神兴起的改教家，对他自己做基督徒在前面的一段时间不认识纯正福音的时候，他的光景，马丁路德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你读他的传记，他一天到晚都觉得他里面很多的罪，但是有一天他爬在书，他去找书架，他要去教罗马书的时候，他一翻开因信称义，哇，他解放了，好高兴啊，跑来跑去。他知道了不是靠他自己，永远他要回到称义的基础上。所以真实的认识自己本性中的那些罪是最大的恩典。马丁路德他经过这个，保罗也经过这一段时间，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经历的。第十四节说：但是中文说并且， 但是我主的恩典，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这边讲到，继续讲到他生命的转变，除了认识他自己的罪外，负面，其实不是负面，认识自己的罪是最大的恩典。我们一直忘记，连我讲都讲到是负面，对不对？事实上是正面，在救恩中成长的必要地步是认识到里面的罪越来越深。这篇讲到三件事：主的恩典和保罗结出圣灵的果子，信心和爱心。这个爱心就是阿格培，因为他结出了爱心，所以他才会知道这个爱心是怎么来的，所以他才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了一大串对爱的定义，不是律法，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所生长出来。一个圣经注释者 Yarbrough 说，这是福音恩典的标志，它不仅洁净，而且赋予保罗一种以信和爱为总结的丰满。而这种信心和爱心是基督所形成的，与虚假的教义形成一个对比。像这些假教师，像以弗所说、以弗所教会那些假教师所对律法的解释一样。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指出，福音的大能不仅能够洁净我们的心，而且能够在他的里面产生丰盛的恩典、信心和爱心。所以马丁路德在他清楚明白了纯正的福音之前，虽然他重生得救了，但是他不明白纯正的福音，所以他心里面没有被洁净，他的良心是亏欠，他的信心是充满怀疑的，他无法结出真正圣灵的果子。但是当他听到福音之后，当他明白福音的时候，当他从圣经里面读到罗马书的福音之后，他开始转变了。他最大的见证就是我们看到他写的那个如何逃脱那个致死的瘟疫吗？他在瘟疫到他的家乡威丁堡的时候，政府叫所有的人撤离。那个时候马丁路德他大病初愈，他身体很弱，他的妻子怀孕，但是他们决定留下来开放他们的家，照顾那些得瘟疫的人。所以他写了那篇文章，我们是否可以逃离致死的瘟疫。那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好，值得每个人去念。他见证了他的爱心。所以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不是要学习马丁路德外边的行为，而是要学习神如何带领马丁路德认识明白纯正福音的教义。马丁路德就是因为明白了纯正福音的教义，而带来了真正的合神心意的满足律法的爱心和信心。今天许多的教会都已经失去了纯正健全的教会，许多人误解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真理，事实上应该翻译成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他们认为说，如果这个真理你把它教导给人，那这些人就不会去努力了，所以他们就把单单因信称义的福音的真理全部都抛开了，而把成圣的福音的真理、把成圣的教义变成了外表行为上宗教的敬虔。 所以有很多人就会问，那我一直都达不到这个圣洁的地步，我知道我里面还有很多的罪，那我是不是就不得救了呢？有很多人晚上也睡不着觉，所以这就是不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有了神圣的教义，忽略了因信称义的教义；有了因信称义的教义，又忽略了神圣的教义，不知道这两个是合一的。这是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有的教会根本连这些都不讲。那到底什么是纯正福音的教义？纯正福音的教义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成就了我们的救恩，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永远不会灭亡的。神已经宣告我们是义的，基督的义已经透过新的生命，借着新生命产生的信心，耶稣的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这不仅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且是一个应许，在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必定我们会是圣洁的。神借着基督作为中保，透过圣灵会在我们身上成就他所应许的这个福音的，我们称为称义。这是因信称义纯正福音的教义，但是这个教义不能单独的，它也跟成圣不是分成两个阶段。同时真正因信称义的人也不会一直停留在最终的，新的生命是在纯正福音的不断的浇灌下渐渐成长，新的生命是在纯正福音的喂养之下渐渐长大的。当圣灵使我们越来越理解认识基督和基督的工作的时候，福音的浩大的能力就在我们里面产生光照的效果，使我们越来认识我们自己本性中的罪，像保罗一样，像马丁路德一样。福音浩大的能力使我们越来越有能力致死身体的恶行，从我们的舌头开始，致死我们的舌头，然后进到我们的内心，所有负面的情绪都可以斩断，靠着这个浩大的能力，内心的思想、意念、情感上渐渐地除去了这个污秽，不断地在失败的时候悔改认罪，不断地在认识神的知识上长进，不断地与罪征战，一生的工作，这是称义的信心所产生的果效，我们称它为成圣 （sanctification）。这是因信称义纯正福音的教育，这就是一旦得救，永远得救。Once saved, always saved 的意思。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伟大的救恩。主，我们是何等愚昧的人，许多的时候我们传讲你的信息，但往往的因为我们自己不明白，落入了走上行律法的道路上，我们把成圣也讲成是一个赢得功德的一个方法。当我们讲称义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成圣；当我们讲成圣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称义。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也求你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活在纯正福音的教义之中，能够被你坚固，能够在今生尝到主恩的滋味。虽然我们还会常常失败，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你如何改变了使徒保罗，如何改变了马丁路德，你同样的要以纯正福音的信息改变我们，赐福我们，使我们进入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